大家好，我是千信，欢迎来到说历史。麻烦大家动动手指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也请打开小铃铛，谢谢。今天的历史日本是日本历史上首位留学生新岛乡。从中共病毒肆虐以来，世界交流直接进入了黑暗期，各地之间的来往接近停摆。除了商业交流之外，还有一个方面也受到极大的影响，那就是学生交流。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我们先来看看台湾的情况。台湾教育部统计，2020年出国留学生有7万之多，还比疫情前微幅上升，但相比南韩留学生比起2年前大降了 41%， 仅剩17万人。日本是这三地中跌幅最大的，最新数据显示出出国留学的实际人数仅仅1500人左右，跌幅是夸张的 99%， 实在是太惊人了。看到这个新闻，就让千信想到最喜欢去的京都，那里有日本三大私立大学之一，关西第一私校的同志社大学，而创立者正是日本第一位留学生。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说说这位新岛乡的故事。1843年2月12日出生于江户的安中藩屋夫，是藩治新岛明治之子，有四个姐姐。得知有男性继承人的爷爷新岛变质，取了新岛七五三太这个十分古怪的名字表示庆祝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好学的他是藩家中首屈一指的优等生，得到藩主板仓胜明的欣赏，获利选入洋务学校，这可是极大的荣誉。在他13岁那年，偶然读到美国牧师所著介绍美国历史地理入门的联邦史略，对于向来都是看日本传统书籍的他造成相当大的冲击。但是15岁的时候发生了变动，板仓胜明过世之后，换上对教育毫不关心的昏庸弟弟板仓胜英，接下来就发生震动整个日本的大事件。嘉永6年，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军舰进入日本领海，要求锁国200余年的日本开国通商，在大佬锦衣之弊力排众议之下，未经孝明天皇的许可，强行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。安政6年兴起的安政大狱，在他的铁腕下，攘夷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。次年3月，锦衣之弊在应天门外遭到水户浪士伏击身死，佐木开国派跟尊王攘夷派进入死敌状态。接下来的元治元年1864年，21岁的他决定出国，想亲眼看看憧憬的美国到底是何的模样。但问题是当时还是幕末时期，凡事是不能够私下出藩的，私自坐船出海无疑就是重罪。知道这个决定的亲人试图把他关在家中，但他仍悄悄从家中逃出，在函馆成功的登上一艘美国的船只。而他的这个行为，就有明治时期的历史学家评价他就是成功的吉田松阴。松阴当年就是想登上外国船舰失败，最后遭到幕府处死，他无疑是幸运的，能够出国彻底改变自己以及之后许多青年的命运。但是没有钱的他怎么办呢？在船上做服务生以换取免费的食宿。由于船员给他取旧的英文名字，从此改名为旧新岛。有朋友应该对当时漫长艰苦的越洋航行有所认识，不过对他来说都是新奇的事物。尤其路过上海跟香港时，亲眼看到中国惨遭蹂躏，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情景，认知到日本如果不扫清臣服体制，追上世界，下一个就是日本，于是把身上的日本刀卖给船长，表示跟日本旧时代划别的决心。我们都知道当时美国白人绝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徒，他买了本圣经翻阅之下，书中描绘的世界深深的吸引了他，并萌发对宗教的兴趣。庆应元年1865年7月，船终于抵达美国的波士顿港，由于船长夫妇的大力援助，他得以进入菲利普寄宿学校学习，毕业之后得以进入阿蒙斯特大学深造，在他不懈努力之下完成所有的学业，顺利毕业，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大学拿到学位的日本人。接下来明治5年1872年明治政府派出了延昌使节团出访欧美，老朋友推荐去做使节团的翻译，起初他并不感兴趣，主要原因就是他并非幕府或是各藩派出的官方留学生，是冒着重罪偷渡来到美国的，也就是说并不适合帮明治政府官员翻译。不过呢，他也想亲自将美国的优点介绍给祖国的官员们，推动回国进行改革的可能。经过参考之后，他终于答应担任使节团的翻译。当时使节团中担任副使的幕后校允对他抱有好感，主要是短期的留洋学生容易被欧美的表面繁华所吸引，难以思考繁华背后制度性的差别。但他深谙美国的文化，又保持着稳重的个性，于是地位选出的两人在美国跟德国多次见面，畅谈如何在日本振兴教育。明治8年1875年通过传教士资格考试的他回到日本，并计划在大阪建立一所基督教教会学校，趁幕后校允来到大阪出席会议时去探望并请求帮助。幕后校允答应之后， 私下安排大阪府的知事渡边生协助，更劝说大阪的富豪基野小右卫门捐款20,000日元的巨款用于办学。在幕后校友的帮助之下，加快筹建学校的脚步。不过日本当时对基督教还是很大的排斥，逼得他无可奈何将校址改为京都。明治8年10月29日，同志社大学的前身同志社音学院在京都成立了，回国的目标终于实现了。而在重建学校的过程中，在京都府顾问山本菊马家认识菊马的妹妹山本八重，两人一见钟情。这一位独特性格的日本女性让他深深的倾倒。明治9年，山本八重接受洗礼之后，两人在基督教堂中举行西式婚礼。之后八重在同志社音学校任职，协助丈夫进行学校管理，假使跟丈夫意见不合会据理力争。当时学校很多教师跟学生看不惯他的态度，背后称之为恶妻。不过新岛香反而跟妻子感情愈笃，证据就是赠送给八重和歌中充满情意的写道：世上稀有，众人未见，早春乍放，寒梅出枝。对于妻子的优点他可是清楚得很。1880年为了平息学潮，他在朝会上用皮鞭抽打自己的身体感化学生，自责鞭事件成了全世界教育学界的典范。不过世界上的事情岂会顺心如意，明治14年的政变后，日本国内的政治氛围转向保守，使得私立学校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。为了筹集学校的经营费用，身体因为过劳而出现问题的新岛香还是选择远渡重洋去筹款。他回国之后被诊断出严重的心脏病，医生告诉他假使不好好照顾身体可能活不了太久，但是丝毫不在意病情的他再次因为过劳晕倒。在妻子的规劝下，明治22年12月，他前往神奈川县大矶的百足屋旅馆疗养。原本想要一起的八重在新岛香的请求下留下照顾年迈的母亲，只得让他一个人前往大矶。但是在明治23年1月19日下午，在京都的八重收到只有新岛围堵四个字的电报，急忙乘坐第一班的列车赶往。抵达大矶时是次日晚上的10点了。这个时候躺在病床上的新岛香看着满头是汗的妻子，面露一丝微笑的笑意说：我从未觉得一天可以如此之长。八重这时候明白丈夫是等待自己到来。至于学生们也纷纷赶往大矶看望，无力起身的他努力向每一个学生表示感谢，更鼓励他们继续努力。在1月23日的深夜，学生们回去歇息时，只有八重守在他的床边。这时候枕着妻子的手臂微笑着说：上帝要召我回去了，再见，你无需悲伤，因为我们终将重逢。见到强忍泪水笑着点头的八重，苍白憔悴的新岛香露出了微笑，随即停止了呼吸，享年47岁。关于这对夫妻的故事，大家可以找 NHK 第52部大合剧2013年由林濑遥主演的八重之音来看。他亲手建立了同志社，今天已经是关西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，与日本庆应艺术大学、早稻田大学并称私立三大校，是西日本地区最顶尖的私立大学，更是跟京大齐名，培养数以万计的杰出人才。他献身教育的心愿为无数的日本人铭记在心。如果你喜欢庆应的节目内容，点赞订阅就是最好的支持。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